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所谓饶恕，就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，是刻意去放过某个得罪我的人，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每一个人都曾经因为别人的无心之失而受到伤害，当然也包括别人刻意的重伤而受到的伤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一般人的反应，也是最普遍的反应，就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们想向对方报复，想他们也试一试受到伤害的滋味。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大有道理的，是可以接受的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除了报复之外，还有别的方法是真正能化解问题的呢？这个方法就是饶恕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到基督徒的饶恕。既然神完全地赦免了我们，饶恕了我们，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去饶恕别人。不论对方是怎样的人，我们都得去饶恕。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做到饶恕呢？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某人昨天伤害了你，或者在上个礼拜、上个月、在去年，甚至是很久很久以前曾经伤害过你，这是既成的事实，没有办法改变了，也不容否认，你更是不能忘怀，你也饶不了他。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，它深藏在你的记忆中，在你的心底深处，烙印在你的脑海里，你真的不懂得该怎么去处理，更不要说怎么去化解了。今天我们要一块思想的题目就是如何去胜过不饶恕，特别是不饶恕人的那种挣扎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，保罗在这里讲到饶恕人跟不饶恕人的事情。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处理积压在心里已久的问题和包袱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，保罗讲到我们应该留意自己的愤怒，以及应该如何处理愤怒，怎么样对待别人等等。而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经文这样说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。请我们特别留意最后一节，保罗在这儿勉励我们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当我们说要处理不饶恕别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何谓饶恕，到底什么叫饶恕。很多人之所以不饶恕别人，是有他的理由的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他不明白饶恕到底是什么。所谓饶恕，就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，是刻意去放过某个得罪我的人，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的人。我再说，饶恕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，是个人决心和刻意的去放过某个得罪他，使他受到过伤害的人，不再追究对方的责任，不再要求对方为他所做的负责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对方得罪了他，但是他选择不去追究那个人的过错，就此了事。那么反过来，什么是不饶恕呢？不饶恕就是拒绝去放过某个该为自己所做的错而负责的人。对方他得罪了我，他做了错事，他实在是亏欠我，于是我要求赔偿，我要求对方负责任，我要报复他，我要把同样的事做在他的身上。正是所谓的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就是不饶恕的具体表现。你这么对待我，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也要你尝一尝受伤害的滋味。有时候同样的事没有办法重复再做，我呢就要做一些事情，让我自己觉得你已经受到足够的报复，这样我才会罢休。但是有些补偿可以做到，比方说像欠钱欠债这样的情况，我可以照足所欠对方的偿还。但是如果我伤害了别人的感情，伤害了他的感受，那又怎么偿还呢？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再改变了，也不容我们否认，因为那已经是历史上的事实了。又或者我伤害了对方的名誉，我侮辱了他的品格，我又怎么补偿呢？又或者对方他得罪我，他又怎么样偿还给我呢？这些都是无法弥补的伤害，是影响非常深远的。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，受伤害和伤害人的事情都是无可避免的。也许在我们来说，多数都是无心之过，但却也是真的铸成的伤害，是无法挽回，已经发生了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身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和化解这些人跟人之间的恩怨呢？老实说，这些人际关系之间的事情，在教会里跟教会外头都是屡见不鲜。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饶恕，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，我们选择放过某些得罪我，该为他行为负责的人，我不去计较，我也不再追究，我不要他负责，这就是饶恕。要知道，饶恕跟神的性情是相吻合的，饶恕人正是神的性情。如果我真的要饶恕人，我就要好好去思想，到底神是怎么做的，神喜悦我怎么去做呢？要知道神怎么做，或者神喜悦我怎么做，我们可以透过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事件，我们去看到底主耶稣是怎么样对待世上的罪人，我们从其中必然可以得到启发，得到亮光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:17经文这里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要赦免我们，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为什么神要差耶稣上十字架呢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赦免你，赦免我的重罪。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当主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向门徒最后所说的话，最后的吩咐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耶稣要我们去传扬悔改使人罪得赦免的大好福音，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神的心意以及神为人所成就的。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可曾想到神的心意， 可曾想到神怜悯的心肠，神差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和原因，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，而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又是什么，他给门徒最后的叮咛使命又是什么。其实总括来说，那重点就是饶恕，就是赦免，就是为了要赦免人的罪，主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，神甘愿舍弃他的独生爱子的生命，这跟神爱世人的性情是吻合一致的，爱里面必定包括饶恕。如果饶恕人是神的性情和心意，我们作为信耶稣和跟从耶稣的人，又怎能不饶恕别人，不放过别人呢？也许弟兄姐妹你会说，你大概不晓得某某人他对我所做的是怎么样的深深的伤害了我，你看他加给我的伤害有多深呢？不错，我虽然不能全然晓得，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别人怎么样得罪你，他的恶性怎么样卑鄙，怎么样糟糕，怎么样的伤害你，以至于你非常痛苦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性情又是什么？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像他的爱子主耶稣的模样，满有他的形象。而主耶稣的模样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，他乐意饶恕人。而我们又怎么能不饶恕别人呢？你看主耶稣的风范，他被人诬告，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，但是主耶稣依然坚持饶恕那些钉他的人。我们所受的伤害能够比得上耶稣基督所受的吗？那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坚持去报复呢？坚持心存苦毒不愿饶恕呢？在十字架上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些人真的不晓得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无罪的，是无辜的，却偏偏要冤枉他，把他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可是耶稣选择去饶恕他们，并且求神赦免他们的过犯，耶稣为他们求情。饶恕是神的性情。我们如果说我是一个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也应该和他有像他那样饶恕的性情。相信我们多少都学过怎么样去饶恕别人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受过伤害。但是对于一些大的伤害，我们愿不愿意去饶恕呢？那些不懂得饶恕人的，其实是活得很痛苦的。好，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他说了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我们要把以上所列出的这些负面的感受和情绪除掉，而且要正视和处理我们心中的苦毒。如果我们容许苦毒存留在心里，其实就等同于不饶恕。保罗说要除掉这些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不但如此，在积极方面我们更要学会饶恕，不但不心存苦毒，更是进一步与人和好，饶恕别人，与人和睦。虽然别人得罪我，但是我却选择乐意饶恕他，跟对方和好，因为神也饶恕我的罪，神也不追究我的过犯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饶恕，我们都得着了，从来没有一次神拒绝我，神向我说不，从来没有。神不会追究我的罪，不会刁难我们，或者坚持要我负责，从来没有。从信耶稣以来，我们做过多少次的认罪祷告？我相信是无数次的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数算，算不清楚。我们几乎每天都求神饶恕我的罪，求神宽恕我，而且是每时每刻的。神从来没有拒绝，没有推却我们。每一次我们向神承认罪过，我们都得到饶恕，而神也及时忘记，不再纪念，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丢在背后，投于深海。这不是说神不知道我所做的错事，而是说神不追究，神不向我追讨责任。神是因着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， 因着耶稣为我赎罪而赦免我。当主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把我过去、我现在、我明天、我将来所犯的一切罪全然担当，全都赦免了。神之所以赦免我们，不计较我们的过犯，是基于这个基础。神乐意饶恕。如果神的心意是这样的，而神又这样待我，我又怎么能够不饶恕别人呢？不管别人他对我怎么样，我唯一可以回应的，唯一能够选择的，唯一能够表达的，就是照着神对我的饶恕来饶恕人，不再提起，不再追究，也不再纪念。保罗在另外一处圣经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，也有类似的说法。请我们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保罗这样说：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、谦虚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以及十三节，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主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别人。不论对方是谁，也不管对方曾经对你做过些什么，我们都要饶恕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唯一该选择，唯一该做的。不论对方是否是一再的得罪我，是有心亦或是无意，我都要一一饶恕，不去计较。这是神向着我们的要求，因为神也是这样待我们的。也许有人会问了，那是不是有例外的情况呢？答案是没有，任何情况都是一样。我们有没有遇见过祈求神的赦免，而神有例外的情况不给我们饶恕呢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一件事是神不饶恕的。可能你会问了，那圣经岂不是曾经提过不被赦免的罪吗？那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不错，耶稣的确曾经提到亵渎圣灵的罪，是今生来生都不得赦免的罪。那是因为圣灵是施恩的灵，要把神的救赎恩惠施行在我们身上。而一个亵渎圣灵的人，就是抗拒恩典，硬心到底的，他的罪就永远不得赦免，只能自己担罪。所以是对不信的人说的。使徒行传第五章也说了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。因此弟兄姐妹，对于信耶稣的你跟我，可以放心地说，没有一样罪是神不饶恕的，绝对没有。神唯一不赦免的罪，就是我们不信他，那是最大的罪。人如果一直压抑圣灵的感动，不相信，不接受耶稣为他受死，那么死后他就要为自己的罪而负责，因为死后再没有宽恕这回事了。然而今生我们如果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一切的罪无论大小都必定获得神的赦免。神不但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赦免我们过去的罪，就是将来明天我还会犯的罪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担当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蒙赦免、蒙接纳的。当我们思想到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饶恕，不管对方怎么样的伤害我，怎么样的叫我受苦。如果我是这样想的话，那我就想一想我曾经多少次得罪神，让神伤心，但是神从来没有对我说，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的赦免，下不为例。又或者说，我只多给你一次机会。神到底给我多少宽恕呢？弟兄姐妹，神所给我们的宽恕不是只有70个7次，他的赦免是无限的，是我算不完的。在我所过的这一生中，我犯过多少错，我得罪神有多少。虽然有时候我也不敢到神面前，我自觉惭愧，自觉不配，但是每一次神都乐意赦免，都给我机会。神就是这样爱我，这样的怜悯我们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多少时候，我们之所以不饶恕人，因为我们还不明白饶恕的真谛，不知道何谓真正的饶恕，那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，是我们个人的选择，是我们乐意去学主的样式的一个行动。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也给我们无限的饶恕，所以我们也乐意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。请我们留意，饶恕不是人的感觉，饶恕是意志的表现。即使我不愿意饶恕，在感受上我不情愿，但是我依然要顺服意志所做的决定。既然我决定了，那么不管我愿不愿意，我都要这么做。我决心放过一切得罪我的人，不追究他，不跟他计较，他们不必为曾经伤害我的事做出补偿，或者好像一辈子都欠着我。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是把我们一生的罪债都还清了，使我们不再被定罪，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我们所获得的赦免是完全的，是百分之百的。我们之所以不懂得饶恕别人，是因为我们还不真正明白饶恕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明白何谓真正的饶恕。另外一个我们不饶恕别人的原因，是由于我们的骄傲，由于我们肉体里边所发出的声音。肉体是我们败坏堕落的本性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们始终对别人加给我的伤害耿耿于怀，不能放下。别人这样对待我，我无法不了了之。肉体不容许我们去放过那得罪我的人，而我们也不情愿这样善待对方，所以我不选择顺从圣灵。没有人希望被别人利用或者被人占便宜，没有人希望被别人欺负。但是当我们遇上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报复，我们要饶恕他们，不要求他做出任何的补偿，这是我们肉体绝对不愿意做的事。当我服从肉体的时候，我就坚持要跟他理论了，我就坚持要求赔偿，我就要求对方这样做那样做，我要对方一辈子都感到亏欠我。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，我都要提醒对方，你当年你当日是怎么样对待我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我们心里老我的骄傲在作祟，不愿意放过一切得罪我的人。其实做错事的人是有后果要付的，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，是神亲自去掌管的。那就是说，即使我不去追究，但是自有天理，神在掌管一切，而我的责任就是宽恕他，而不是去追究去索赔。不过饶恕不等于我们要跟对方继续做朋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即使我饶恕了对方，但对方他未必领情，也未必欣赏，也许我们不能再向他多表示什么，或者再跟他多说些什么，但是我依然可以做到饶恕，因为饶恕是出于我的意志，这是一个决定和选择。当然如果可行，我们可以跟对方做朋友，但是主权不是单单只在我这一边，还要看对方是否愿意，所以顺其自然。但无论对方他愿不愿意，我们必须先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就是去饶恕对方，我们先放过对方。神从来只对我们说，我赦免了你，不管你做过什么。因此问题不在于别人对我做了什么，其实我认为最差的遭遇还有很多人比我所遇见的坏上十几倍，我们也只能有一个反应，就是饶恕他，千万不要让心中的骄傲形成我们饶恕人的障碍。第三个，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容许别人的错失在我心中形成苦毒，而苦毒正是我们难以饶恕人的主要原因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奉劝弟兄姐妹，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要马上饶恕，千万不要让苦毒在你心中滋长，免得你陷在苦毒中难以自拔。越快处理自己的情绪，用饶恕去解决问题越好。不管别人曾经做过什么，这都没有分别，我们就奉主的名 靠着圣灵的能力，照着基督的爱饶恕对方。如果我们能够马上去处理，那苦毒就没有机会在我们心中滋长，我们就不会坚持追究，紧盯着对方不肯松手，誓死要讨回公道。老实说，一颗苦毒的心灵迟早会爆发出来，因为我们的面容是无法长期藏得住苦毒的。苦毒是一种很可怕的罪，神明明的要我们除去心中的苦毒以及恼恨还有报复等等的行为。很多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，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经常都感到绝望。其实深层的原因是他心中充满着苦毒，那是毒害我们生命的东西，是我们非要铲除不可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作者在这里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这里警告我们不要让毒根滋长出来，而这毒根是叫我们无法饶恕人的原因，而苦毒的心是会继续滋长的，会毒害我们的生命，蚕食我们的心灵，叫我们生命的全源受到污染。一个心存苦毒的人不但自己深受其害，还会让身边的人无辜地受到牵累。圣经说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让苦毒继续存留在心中，任由它滋长，终有一天我们会自食其果。一个心怀苦毒的人会紧抓住对方不肯松手，他内心会不满足，一直到看见对方遭到同样的对待和命运才肯罢休，而人生的岁月就消失在这场无谓的征战上，实在是不值得。有些人的情绪经常不稳定，需要看心理医生，看精神科的医生，要吃很多的药，睡不好，要依赖药物的帮助来度日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长期内心没有平安，内心压抑着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苦毒恩怨，所以没有办法安然入睡，影响身体的健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神爱我们，让我们接受圣经的教导和忠固，用饶恕来化解跟人之间的恩怨，用爱心彼此相待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不饶恕人的挣扎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当我们受到别人有意无意伤害的时候，千万要以饶恕来做反应，而且最好做出即时的反应。如果我们养成饶恕别人的习惯，撒旦必定无法在我们身上下手，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喜乐和平安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